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在我们当地音乐学院，那么呢这个博士毕业就搬走，因为当时那段时间纽约州的疫情突然就起来嘛，啊，非常的这个严重。当时他是准备在这边，在毕业完了以后，然后再去德州跟自己的先生团聚啊。那一看呢，怕这个走不了了，那么赶快就收拾收拾，然后就去德州和先生团聚，因为后面还有安排的室友还要去报道等等。然后姐妹留下来，我们呢就帮忙收拾啊。我们这个弟兄姊妹这个互相帮助，那是都是非常应该的。而且我们那个姐妹在教会司琴啊，特别的爱主，特别的委身摆上啊，我们就帮忙收拾。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他的一些家具比较大的，本来呢已经都帮他拿到后面公寓的那个垃圾堆那里去丢，但是公寓的管理员啊经理说不行，必须呢这些大的家具不可以丢在这里。没有办法，我们姐妹在这个德州，哎呀，她很着急。然后呢，最后又找到我说，已经这个请弟兄姊妹们来帮忙了一次了。但是没有办法，我说绝对没问题啊，我们拉到教会去，丢到教会垃圾桶啊，教会有那个大那个 dumpster， 丢到教会的那个 dumpster， 反正也空着嘛，对不对？疫情期间都空着，还照样收我们钱，也不对啊。我说正好可以用，没事。偏偏赶上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那时候就是各处第一次那个大游行，第一次大游行，当时呢已经就觉得那个气氛不对。我们那个本城也是这个烧啊打呀，后来这个 National News 才报道，就是这个有一个华人的一个珠宝修理珠宝店，他的楼上有一个白人的妇女看到底下有人在那里去砸打，就制止他们，结果被打得很惨啊，上了 National News， 这是已经说起来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那个地方就离我们以前常常带孩子去的儿童博物馆就在斜对面，我都对那个地方印象很深啊。我们那个有一个 Rochester Fire， 就是这个卖那个消防工具的，每次经过我都看到的，所以心里非常的难受。而那个地方也离这个伊斯曼音乐学院非常的近，然后那天我们要去，当天他们大游行的时候，因为要封路啊等等啊，我太太就提醒说今天先不要去。后来果然晚上在警察局门口，他们烧车烧警车，然后烧轮胎，然后就那些的暴乱就起来。我们说那我们就第二天去，因为这个公寓的经理打电话打得非常的急，一直在那里催姐妹有没有办法。我就又找到我们这个弟兄，他说没问题，牧师我们去。我们就去帮着我们的姐妹，然后还好平平安安的啊，感谢主。但是经过的时候看到有点像那个战场的那个气氛，虽然是第二天的路边还有人在那儿啊，这个游行啊，然后在那儿这个抗议啊，然后什么说要 kill old cops， 把那个玻璃都砸碎了，这个 board up 的那个木板上面啊，很可怕。我们弟兄说不怕，我们去。而且不怕还有一个原因啊，我这里不多讲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想，不管我们的过去如何，只要我们真心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主不看外貌，我们的主也不看我们曾经的过去，他的宝血把这些都遮盖。我们的主甚至也不看我们的学识地位。昨天在网络上面讲到的时候，我还有提到啊，我 我说啊，感谢神啊，那我自己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也一直是在知识分子为主的这个教会当中服侍啊，教会当中硕士博士啊都是很多很多。但是弟兄姊妹们，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中，这一切属实的他都不看。银行当中有多少存款，来到天堂门口的时候，守门的天使绝对不问，是不是你身家多少，什么学位，哪儿毕业的，只问一点，是不是真心的相信接受，而且因着我们这样一个真正的信心，一定也有与他相称的行为活出来。甚至有的时候看到好像那些在世人眼中看着不起眼的，被人瞧不起的，但是他们的信心，那种极其单纯的信心，值得我们去钦佩。好的，我们下面呢再看一个问题，说到拉合，实际上关于拉合呢还有一个有点争议的地方，就是关于他的这个说谎。我们在前不久的这个培灵会上面啊，我们讲员冯明成牧师他也有提到。那么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有人说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啊，兵不厌诈，既然是在这个战争当中，这是正常的。也有人认为说拉合撒谎了，撒谎是不对的，他有信心要跟随以色列的真神耶和华，这是对的，这是好的，就两个探子也是对的，也是好的，撒谎是不对的，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为此来负责任。所以呢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拉合也变成一个进一步好像有争议的这样一个人物。那么首先我们要实事求是的来看，确实啊，虽然当时这个战争还没有打起来，但是实际上已经是在一个骄兵敌对的一个状态，这是没有话说的，不然的话耶利哥王不会派人去来追杀这两个探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拉合来说，如果他要是实话实说，是就在我的楼上了，那这不就麻烦了吗如果要是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那个年代，犹太人被藏在一个心地善良人的家里面，纳粹敲门，盖世太保敲门，你家里有没有藏犹太人，那这个实话实说这也麻烦了确实。那其实如果要在讲到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一个 dilemma， 是一个困境，是一个困局。但是从这样一个当时的这个处境来说，我不是在这里讲处境伦理学，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啊！这个 situational ethics 处境伦理学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因为它基本上讲的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啊。处境伦理学，如果你要把它要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变成在不同的这个处境当中，我可以来做判断，一切都是相对的。那我相信还是有一些绝对的东西。不过呢，在这个战争当中，在当时那个处境之下，对于拉合来说，绝对更大的意义，最大的意义是来救这两个探子，是来站在神的一边，而不是去和敌人，神的敌人去合作。如果要是有一天有人闯到我的家里面来，那么我也同样我相信我也会同样做像拉合那样的事情，不管是保护应该保护的人还是什么。不过另一方面，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拉合这样一个例子还是属于在特殊的情况之下特殊的例子。那我们知道呢，特殊的例子往往是不好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A special case usually is not a good case， 去把它 generalize 然后来做普遍的一个应用 如果要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说哎呀，这是一个不伤害别人的一个谎言啊，一个 white lie， 一个白色的谎言，是不是就可以说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拉合的这样一个例子，这样一个榜样，来 justify 啊，来去说明我们说谎也是可以的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了啊，原谅，因为我来自中国，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关上门自己说啊，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呢，在这方面的这个一个诚信方面不是太 care， 不是太注意啊，我可以这样说吧。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去看网上，都是在呼唤诚信，是不是？呼唤诚信啊，凡是呼唤什么，就表明没什么，就缺什么嘛，是不是？呼唤诚信，那就是没诚信啊。呼唤和谐，社会不够和谐的，你才要构建和谐社会呢。好吧，所以呢，我们中国有时这方面不注意。多年以前，我们那时候刚职堂开始不久啊，那么我们自己还没有孩子，不是，那时候我们自己有孩子，但是孩子还很小啊，只有一个。那我的太太呢，在礼拜四上午呢带一个姐妹会啊，用一个美国教会，我们当时借用这个美国教会带姐妹会。那姐妹会呢，好多姐妹也把自己的这个孩子就带过来啊，带过来。那小孩子在那边跑来跑去呢，一开始孩子少还可以，后来孩子多呢就太闹，太这个分神分心了，姐妹会就这个不能够很好的进行。那我要支持我太太的服侍啊，她也常常非常支持我的服侍，我就自告奋勇，我说我来做这孩子王啊，就是他们在隔壁呢姐妹会查经，然后小朋友都送到我这边来，我帮忙看啊，帮忙看。然后后来小孩子越来越多，我一个人也看不过来呀，是不是啊？而且按说实际上后来你知道美国现在也越来越严格，看孩子应该有两个人才好啊，这也是一种保护，免得别人告你。现在这个社会乱，越来越乱啊。后来他们这个姐妹们呢，他们就轮流说别让牧师太辛苦了，每次轮流有另外一位姐妹帮我一起来看这个小朋友。好，有一天有一个小朋友啊，哭起来了，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然后呢，那天正好那个和我一起来看孩子那个姐妹呢，就抱起这个孩子来，说走，我带你去找妈妈。我说哎，别介，咱们不都说好了吗？啊，除非是这个孩子真的已经哭得不行了，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handle 了，才去叫妈妈啊。一开始呢，我不要这样子啊，这个比较惯这个小孩子的毛病，以后就更没有办法和妈妈分开了。我说别介，咱们就说好了。然后那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嗨，我骗她呢，说我骗她呢，抱着孩子就出去，说我带她出去走一圈啊，走一圈，然后开个这个门看，妈妈在吗？空的，没有啊。这边看，妈妈在吗？没有，都转一圈就是不到隔壁去。而小孩他也不懂嘛，什么都不懂嘛啊，然后回来了啊，没找到妈妈回来了。这个事情我印象很深，好多年以前的事情，我印象很深。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关上门讲，我们中国人这些方面真的不注意，是不是？真的不注意，有时候张口就来呀。甚至有时候你也可以说，是的，我是一个善意的啊，善意的谎言，无伤大雅的谎言。但是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如果我们张口就来成为一个习惯以后，这个就很麻烦，想说真话都说不出来。还有就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诚信给破坏了，还有慢慢的养成这个习惯，到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也是仍然是做这样一个谎言的表述，就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几年以前我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妻，这个夫妻两个孩子都已经挺大了，但是夫妻关系非常的不好，很多的问题，有时在教会里面就吵起来。我去他们家探访，给他们夫妻做辅导，然后呢有一次这个太太就心里话跟我讲，当着她丈夫的面讲出来，她说她伤我太深了，当时还在单身的时候，这个 姐妹就对自己的闺蜜啊，就曾经讲说她呢不希望这个年龄是比她大一些，大比较多的啊，找一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想是这样子。那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啊，高矮胖瘦等等这些的喜好背景，这呢也无可厚非啊。然后后来呢，她这个闺蜜呢就把她给闺蜜讲的这个私底下的心里话呢就传出去了。那么当时她的丈夫呢在追求她，所以丈夫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在自己的年龄上撒谎了。在跟这位姐妹谈朋友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就瞎编了一个自己的年龄。等到结婚以后才暴露出来，这个姐妹非常的受伤。那么多年孩子都已经很大了，还是对这件事情念念不忘。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有的时候这个谎言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我们不觉得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儿，但是对于神来说，神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今天实际上我还不是本身在谈拉合这件事情，他可能有一个特殊的情况，特殊的背景，特殊的遭遇，但是是把这个引申来说，我们要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好的，那么拉合他为什么这样的蒙神的悦纳，为什么在新约圣经当中还一次一次的啊成为我们属灵的榜样呢？我们来看拉合和探子这段的对话，他就对这两位探子说啊，在约书亚记二章九到十三节，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你们在你们前面是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比是上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拉合最关键的信心是他知道，他晓得神自己大能作为，他已经听到，但是其他人他们还在那里抵挡，他们在那里害怕，但是他们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而拉合在信心当中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他说：“我愿意信靠，现在求你们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虽然现在他们没有把他立刻就拯救啊，我们在上个礼拜五晚上也听到关于这个信心啊这样一个这个故事，就要一个实在的证据。为什么呢？因为既然这个神是如此的伟大，既然这个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么这个神一定是一个美好的，一定是信实的，只要有一个证据就可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到这样一个这个 lie 这个谎言这个题目呢？因为从根本上讲，谎言跟我们信实的神他的本性是相违背的，大家晓得吧？我们的神是话语出口绝不突然返回的，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他若有应许他一定会实现的，所以他才是那样的值得我们信靠来交托啊。耶稣恩有那首歌唱到：轻或离我，有或弃我，我们来到谁面前？来到耶稣面前求，因为他是我们最信实的朋友。这是信心，相信这样一位信实的主。我记得多年以前，我女儿还小，我老大还小的时候，老大还小呢， 有时常常说啊，爸爸妈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也是要什么东西啊，不是要芭比啊，但是也是要这个，要那个。那么呢，当然父母不可能有求必应嘛，就是不能有求必应啊。然后呢，有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再说再说。我女儿就把这句话记住了。后来又有一次，她也是还很小的时候，又跟我说。说爸爸，我要这个，然后我呢就在那不说话，因为实在是不想给他，我都忘记是什么东西，具体是什么事情了，或者还是说带他去哪里玩，但是当时这个我具体细节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是，我在那里犹豫，我没有回答他，女儿呢很会察言观色，她就知道我大概爸爸不愿意，然后她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触动我的心，她说爸爸，那我们再说好不好？对这个小孩子来说，再说就意味着再说，对我们大人来说，再说意味着敷衍，意味着 no， 意味着你识趣就别提了。哦，我印象好深。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谎言，如果要是你说真的，有时候会有这种 dilemma， 对不对？如果我们去讲这个伦理学的题目，哦，给你好多这个 case study 啊，在这个案例当中要怎么做，在那个案例当中要怎么做啊，这是伦理学里面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然后有时候还会钻一些牛角尖。老实讲，很多的问题我也不是真正就有一个完美的答案。那至少我当时我自己还在神学院读书，都是20多年以前，我们的教授，我们同学有时候也会问教授这个问题啊。教授就举了个例子，他说如果要是父母都不在家，小孩子在家，人家一个电话打到你家里来，那时候各家还都有 landline 嘛，现在大家都没有座机了哈，一个座机电话响了。小孩子拿起来接，然后后来我们就跟孩子说，如果爸妈不在家，电话就别接。那万一这个孩子拿起来接了，电话那边说你爸爸妈妈在不在家，这个就比较难说了，对不对啊？小孩子那么小，说爸妈不在家，可能会有危险，不一定会有危险，但是有可能会有危险。比如说爸爸妈妈不在家，撒谎，这是个谎言。那有人说无所谓啊，你就跟他说我不在。是不是？如果打电话啊，找谁啊？这个找先生啊，先生不想接，太太说我不在啊，我先生不在，出去了，对吧？我们常常这样子哈。当时我们教授说，我们说那这样你怎么回答呢？教授说，我让我的孩子回答说 ，They cannot come to the phone right now， 他们现在不能来接你的电话。That's reality， 对不对 ？That's a fact。然后我们就说，你这是 misleading， 是误导。就是如果你说是误导也可以，但是 it's not a lie， 因为我们不是在讲伦理学，我在说没有办法去展开讲。不过我们是要回到，常说有时候我们去钻牛角尖啊，去讲这些的啊，这个七七八八的各种古怪的这些问题啊，这些 special case， 但实际上个大的原则回来，我们是要讲，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如果我们的神也给我们动那些小心眼儿，对不对？算计这里，算计那里，那我们会自然的也会怎么样啊？哎呦，他这是真的假的呀？是不是啊？哎呦，这个应许主要来啊，2000年了，这真的假的呀？忘了吧？没有，不会的，弟兄姊妹，不会的。最后一个啊，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很打动我的一个情节要和大家分享的，叫朱红的献声。当我们讲到这个破耶利哥城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更多的展开去讲。我先在这里啊做个铺垫。二人对他说，对拉合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此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3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第18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原文作血，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 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两个人的两方的君子誓言，是吧？然后女人说，照你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打发他们去了以后，马上，大家注意到吗？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你至少等三天嘛，因为这三天他们肯定是躲着的，都不会归队的，都不会跑到这个约书亚那里去的。那见了约书亚，报告完了以后，军队做了准备，然后真再打过来，还要过约旦河，对不对？这前前后后的，不可能啊，至少一两个礼拜得有吧。没有，他立刻就把这个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好美的一幅图画，因为他住在城墙上，远远的就能够看到 Scarlet Cord 啊，就系在那个地方，然后一家人都要到你这里来，外面的将要承受这个战争的结果，在你家里的得到保存。哎，好像在旧约当中什么地方有看到过，是不是？好像在圣经当中什么地方有看到过。像还有更美好、更奇妙的啊！我们等到下一次啊，讲到耶利哥的时候，我们再讲。好的啊，那么我们最后呢，就进入战友回应。我们看了拉合他的身份和真正他的信心在哪里，对信实的主的坚定的信靠和仰望。实际上这里是有一个预表的，我们要提一句，这个朱红色的这个线绳，刚才我们有已经有姐妹说到了，出埃及记 Passover 逾越节的那个宝血，门框上那个宝血，而这些都象征预表着什么呢？特别是那个逾越节那个宝血，我们知道太清楚了，耶稣基督信实的拯救。所以常常跟弟兄姊妹有时候会分享，有人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只有新约当中的人才因信称义？我们不是旧约当中人也因信称义，旧约当中人因信称义，他们信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既然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旧约当中的属灵伟人他们也是通过耶稣基督得救的，因为那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的嘛。那他们怎么能够通过耶稣基督得救呢？有些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三位，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一个是他们的祖宗，一个他是他们民族救星，一个是他们最伟大的君王。圣经实际上已经也有明讲，不能今天留太多作业啊。如果要是你有空的话，可以做点查经去找一找，他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那到了这里，拉合他的信心就建基在那里，不是我是一个好人，我很勇敢，我很有爱心，这些他的行为是因为他的信心。所以到底什么是信？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妓女拉合在自己的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时候，可能要犯下杀头大罪的这样的时候，他凭着信心，在信心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信实的主你自己。亲爱的主耶稣，在今天虽然我们不能够亲眼见到你，虽然我没有办法回到两千年以前各个他独楼地你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宝血的那个场景，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主你是何等的信实，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主你爱你的儿女就爱到底，你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万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而你们再一次把自己全然的仰望交托。感谢主，在过去这几个礼拜都让我们不断的听到关于信心的宝贵的信息，或许今天的这个主日的正道也是我们再一次的回应思想，让我们不凭眼见，单凭信心，在这样一个疫情肆虐 罪恶盈满黑暗背面的时代当中，来坚定的跟随我们信实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